好，我们读一下今天信息的经文。诗篇115篇9到11节，一起来。以色列啊，你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亚伦家啊，你们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撒迦利亚书4章6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罗马书11章36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箴言3章5到7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阿们。大家早安，感谢神，我们又看见阿伟和 Cindy 来到我们当中，今天也特别看见小九安娜又回到我们当中，我们特别欢迎她今天来给我们来烧饭，今天她很有服事的那个热心哈，特别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为着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天，我们献上感谢。谢谢你用你的爱来招聚我们，谢谢你开启了我们的心灵，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何在，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后要到哪里去，也谢谢你让我们明白我们是靠着你的话语，靠着你来过这一生。主啊，谢谢你一生陪伴我们，让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不再是孤儿，我们一生依靠你。主，我们把今天的聚会，把每一位你所爱的弟兄姐妹的心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今天你有更多的恩典，生命的恩典要赐给我们每一位。愿我们带着饥渴慕义的心，一个真正渴慕谦卑的心，再一次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愿你的真理来洗除我们心中所有的谎言，所有的不信，所有的那些惧怕，让我们真的知道，真的认识你，真的明白你。愿你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深深的来启示我们，来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更明白你，更认识你，看见你的全能，看见你的慈爱。把孩子自己也交在你的手中，孩子是不完全的，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我们今天真的同感一灵，能够同盟造就。主，我们献上感谢，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感谢主哈，我们今天继续的，我们来思想舍己这个题目。我不知道你这个已经是第五次了，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有没有神光照到，有没有生命中光照到有什么己，然后你也按着我们信息所说的真实的去操练去对付它，从而你的生命得着释放的，有没有？这已经是第五次了哈。其实这个题目哈，这个信息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之前其实是在讲谦卑的信息的时候，我突然就有一个感动。我就突然发现，其实我们很多很多生命的问题，其实都是这个己。因为一切罪，上帝来是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所有罪的根源其实就是这个己，罪的根源就是这个己哈。我们这个罪是从私欲开始的， 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所以是这个私欲开始的，罪也是从我要做主开始的，对吗？所以罪实际上是第二步了，在罪之前是有私欲的，在罪之前是有我要当神的，是在这个之前。所以我们要想得医治，我们要想除去这个罪，实际上我们要从那个最根源的地方，最根源的地方去得医治。所以这个舍己的这个系列呢，其实也是医治的系列，只不过它是在一个最深的根源的地方让我们得医治。我们上周五哈祷告会的时候，我们是读到马太福音啊，讲到那个血漏妇人的那段经文。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我们就分享的时候，诶，我的看见就是说啊，这个血漏妇人，一般说血漏妇人有信心啊，对吗？血漏妇人她说我要只要摸她穗子，我就能得医治了，那个信心很大，所以带来了神的医治。然后有的姐妹呢，她就分享说，她说我们这个血漏妇人就是我们生命中有各样的血漏，就是我们的生命一直在有一个漏症，我们的生命一直在漏，我们生命一边在追求，实际上有很多地方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我们的生命是有很多的血漏。哎，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亮光哈，哎，就是那大家一分享的时候，哎，就给我一个启示。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漏症，我们有很多的漏症，就是我们隐而未现的那些罪，我们可能有很深的一些隐而未现，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所以那个漏症使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整天上上下下，好像不能有那个持续的平安和喜乐。哎，一会儿又受震动了，然后一会儿魔鬼又来攻击了，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破口，可能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是在漏掉生命，经常是在漏掉那个生命。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有点过得就像那个血漏妇人一样，就是那种总是好像不能有在主里的那种满足，那种平安，那样的喜乐，好像总是在有一种好像有什么东西总是让我们的情绪哎忽上忽下，我们生命有一些漏症。所以我们这个舍己的这个系列哈，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特别有这个感动，它是在我们的最深的根源的地方来帮助我们来查验，在我们最深的那个地方我们还有什么己，我们还有什么自我为中心，我们还有什么地方是在为自己的，或者是要人听我的，或者是靠自己的，或者是自义的，或者是自满的，我们有没有。所以今天啊，我们继续来讲这个系列的第五部分，就是靠自己。其实这个根源就是这个，当我们的这个一切私欲，一切的我要做主，它带来的就是自我的一个不满足。私欲就是我有不满足的地方，当我们的这个不满足，它就是我们的贪心，我们的说谎，它就是我们的贪财，我们的贪名，我们抓人的认同，我们抓人的认可，我们抓人的爱，这所有的这些罪，嫉妒的罪，其实那个根源都是在灵魂深处，我们有一个不满足感，就是这个欲，不满足带来了我们很多的贪，各种的贪。那当我们还不明白我们的灵魂要从上帝那里得满足的话，我们如果一直都还不明白，我们的所有的问题是我们的灵魂的不满足，我们的不满足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所有生命灵魂最深处的那个需要是从神这里得，是神让我们这个满足。如果我们还不能够明白我们是要一直靠着神，一直从神那里得满足，我们很难脱离各样的漏症，我们是很难脱离各样的贪财贪名贪事业，然后或者是自大自卑，就这些各种各样的痛苦的根源我们很难脱离。所以整个的舍己系列哈，实际上是在最深的地方，根源的地方，我们要医治我们生命中各样血漏的那个根，各样血漏的那个根源得医治。好，那我们今天就来思考己的第五种表现，靠自己。其实这个题目我是希望能讲两次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隐藏的罪，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隐藏的。如果我要问你，你还靠自己吗？可能你都不知道，我靠自己吗？丹妮靠自己吗？靠自己，就是要靠自己吗？现在你觉得自己，我问你什么地方靠自己？哪些地方靠自己？你什么时候靠自己？你知道吗？刚才说我靠自己吗？我是靠自己吗？啊，那我要问你，你有忧虑吗？你有惧怕吗？你有抑郁吗？如果你有，你就肯定靠自己，因为惧怕、忧虑、抑郁的根源就是靠自己。抑郁症的人是非常靠自己的，待会儿我们来讲哈，靠自己是这些问题的根源，是根源。完美主义的根源是什么？完美主义的根源也是靠自己。上周Ernest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哈，我们就分享的时候，他就说了一个我特别有同感的一个感受。他说他写一首歌哈，然后就开始改一首歌，改不今天不满意，明天改，一年都可能改不了一首歌，一年啊就一直无休无止的可以改下去。然后去年因为他不是投稿吗，投那个歌曲竞赛，他根本改不完的，是因为我当时要投一个歌，然后他觉得他可以投，然后因为有一个 deadline， 所以他必须在那个截止日期之前完成，所以他不改了，因为有一个截止日期，如果没有截止日期，他这首歌永远不成歌，永远再改下去，可以无休止的改下去哈。那我记得我以前我也是这种人，这种就是完美主义。以前我们做设计的时候，然后就是最后一个星期是上版，前面你就是你设计可以改来改去改来改去的，我总是那个最后上版的，就是我一直在改，我一直在改，总是不满意这个弄了。我告诉你可以一辈子改下去哦，因为你总觉得不够好，然后今天这个感觉，明天感觉是这个样子的，永远其实这个的根源是靠自己哈，因为我们会讲为什么它的根源是靠自己。其实我在想哈，你看上帝那么爱我们，他为什么会允许我们经历忧虑呀、害怕呀、抑郁呀？他为什么？如果你是父母亲，你喜欢你的孩子们经历什么什么什么厌食症啊、忧郁啊，你喜欢你的孩子整天害怕呀、忧虑吗？我们不会喜欢我们的孩子经历这些的，我们不喜欢。那上帝为什么会让我们经历，他允许我们经历忧虑啊、焦虑啊，孩子又不行然后焦虑，为什么他允许我们经历这些？上帝所有的事都有他的美意，其实每一个苦难，基本上所有的困难、难处、苦难，就是两个字，他的美意就是两个字，苏醒，灵魂苏醒。我们是痛醒的，不是唤醒的，人的灵魂是痛醒的，灵魂的那个麻痹，那个蒙蔽，灵魂对自己的不认识是痛醒的。认识我所倚靠的自己是这么的不可靠，我们必须要走过很多的艰难，走过很多的无能，我们才认识原来我这个人是如此的无定，今天情绪好，明天又情绪不好了，我这个人是如此的不可靠，而且我这个人好像没有能力让我救我自己脱离这个抑郁啊，这个抑郁怎么就我怎么脱离不了呢？我靠我自己的脑子，我怎么想，我怎么脱离不了呢？原来我是很无能的。所以它是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认识我们所依靠的自己是多么的不可靠，让我们认识我们所依靠自己是没有办法救我们脱离那个罪，脱离那个辖制，很多的问题，以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己受击打。所以那个苏醒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的己下宝座，走下神坛的己。我们所有的痛苦，我们经历的所有的问题，上帝就让我们灵魂苏醒，认识自己，以至于我们的己开始走下神坛，走下神坛，这是很不容易的。那天我看罗翔有一个小视频哈，他就开始认识到他很渺小，开始都是我要做大事啊，年轻的时候都是雄心勃勃，我要改变世界，我要改变这个地球，雄心勃勃。然后突然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他是如此的渺小， 然后我记得主持人就问他了一句话，说当你意识到你是如此的渺小的时候，你是不是很痛苦？他说我真的很痛苦，但是人确实应该谦卑，人应该确实应该谦卑，我们真的是渺小。所以其实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渺小的，就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当我们真正意识到我们的渺小，其实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哈。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天生就想当神，就已经那个血液里面那种要做主，我要做主，我要改变，我来改变我自己，我来改变这个地球，我来改变人。我们天生的那个己是很强大的，那个是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堕落的人之后，那个完全的靠自己，非常的靠自己，所以很根深蒂固的。若不是经历了很多的无能，我们还在，现在很多人还是在靠自己，若不是经历了很多的无能，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意识到的。以至于只有当我们，所以上帝的拯救是一定是先拆毁，先拆毁你的那个对自己的那个笃定，对自己的那个相信，拆毁，以至于我们去寻找，然后去寻找，然后去投靠那个真正可靠的那个磐石。我不可靠，我意识到我不可靠，我都连个抑郁症我都救不了自己，以至于我们去投靠那个真正的全能者，你才真正的去寻找那个全能者，投靠那个磐石，那位真正的可靠的上帝。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考这个靠自己哈。那我在想哈，这个题目说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可能有的人会觉得不以为然，我相信特别是不信主的人肯定觉得这个题目或者有一些疑问，难道真的不能靠自己吗？难道我们买房子不是靠我的钱吗？难道我学习不是靠我的聪明吗？难道我的判断不是靠着我的智慧吗？箴言还说要得聪明得智慧，像得银子一样，要得呀，你得呀，然后你可以靠它，是吗？我是靠我的知识医治了我的孩子呀，哎，我就给他吃个感冒药，哎，我有知识啊，我不是靠我自己吗？我不是靠着我的 IT 的技能在打工上班吗？我不是靠着我的嗓子在挣钱吗？我唱歌的，我不是靠着我的这个才能，我不是靠着我的才能吗？我们生命中不是在靠这些吗？那为什么说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我不靠自己我怎么活？我不是靠着我的力气在那搬家吗？那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力气在那搬家挣钱吗？可能会有人有这个疑问。的确，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表面上我们是靠着钱，我们是靠着我们的才能，我们的各样的恩赐，就好像这个手机很厉害，这个手机很厉害，所以呢，这个手机它就发挥它的恩赐。但是实际上这个手机它是要靠着电，对吗？上次我们说这个手机它真正的依靠是电，以至于它的功能可以得到正常的发挥。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是表面现象，神的拯救实际上是一直让我们脱离一个表面的一个现象，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真正的依靠是什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用和靠的不同。准确的说，我们是在用上帝赐给我们的知识在医治你的孩子也好，我们在用上帝赐给你的嗓子在工作，我们是在用上帝赐给你的才干在工作，我们是在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钱财，我们买了房子，我们是在用上帝赐给你的智慧在做判断。因为作为准确哈，我们说是准确来说，准确，前面那个不准确，不是靠，是用，你在用。因为作为人，作为一个受造物，你不生产任何东西，我们一切都是领受的，对吗？一个受造的嘛，受造物是一切，我们都说一切都是领受的，我们不生产任何东西，你不生产聪明的，我们是领受了
造物主给了你这份恩赐，给了你这个聪明。就像这 iPhone 30，它是我是造它，我给了它这个能力，给它这个功能很强大。作曲家他能写出一个作一个曲子，他是领受了一个灵感，不是他自己生产的。受造物不生产任何东西，我们不生产灵感，曲子不是你自己生产的，你是受造物，受造物一切都是领受的，所有的恩赐、才干、智慧、聪明，你的身体的力气，你挣钱的能力，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所以我们是在用，我们是在用你所领受的去工作、去挣钱。作曲家是接到这个灵感，然后写出了这个曲子，接收了，接收者是领受者，是一个接收者。所以人真正依靠的是那位源头，就是赐你恩赐的，赐给你这个好嗓子的，赐给你这个 IT 的这个脑子的。我们所真正依靠的是那个源头，是生命的一个赐予者，是生命赐予，是气息的赏赐者。我们的每一口呼吸是赏赐的，是生命的赐予者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啊。我们是靠的是生命的气息的赏赐者，我们靠的是恩赐的赏赐者。就好像参孙不是很大力气吗？但是那个恩赐，当他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神可以把恩赐拿走的，神可以把恩赐拿走的。我们每个人的恩赐神是可以拿走的，不是你的，可以的。你看参孙他那个恩赐就没有了，你不在，像扫罗他不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他就开始被什么魔鬼然后搞得昏头颠脑的，他的那个领导的才能没有了，他的整个的智慧聪明全都没有了，全都没有了。所以你我们的那个聪明是在变的。你以为你今天聪明明天就还聪明吗？你明天抑郁的时候你已经绝对不聪明了。所以我们的聪明是在一个变动的，是不可靠的。你抑郁症的时候你还有什么聪明可言？所以那个聪明是在一个变动当中，不可靠的。所以严格的来说哈，不管是手机、电视、冰箱，什么各种洗衣机、电脑，它是靠着电使得它的功能被使用出来。所以我们是依靠的那一位，真正依靠的那一位。我们说依靠的那一位它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它是你离开它你就不能活。第一个叫依靠，就是它，我离了它它一个致命性。比如说鱼它必须靠着水，所以离开水它就要死，叫致命性。第一个依靠，花离开土死，手机离开电死，人离开神死。就是你，它是一个致命性的，就一拿开你就死，你一离开空气你就死。所以我们是依靠空气的，这叫你依靠空气，我们是靠着空气的。所以它一拿掉它一个致命性，这个叫你是依靠它的。第一个是致命性的，第二个是持续性的，你必须是一直依靠的，哪一分钟没有就要死了，哪一分钟没有空气我们就死了。于是每分钟都必须依靠着那个水，花是一直要依靠着那个土，要一直依靠土，它有一个持续性，并且那位我们所依靠的对象，它必须是绝对可靠的。比如说今天我跟教授搬桌子啊，教授就说了，说哎，这个桌子好沉呐，因为它很结实，所以它很可靠，我可以上去躺在上头，对吗？可以躺在上头。但是那后边那张桌子你就不一定敢躺，这个架子我就不敢，因为我知道他这个腿，他这个我不敢把我整个托付给他，我不敢，我不敢交托给他，我的身体上去他承受不住。也就是他的可靠性，那个桌子是非常可靠的，所以它有一个绝对的一个信赖，你认识到它一个绝对的可靠。所以神造人之后，他实际上生命的一个奥秘其实就是本于他，依靠他，
也归于他。
也就是当我们的这个生命被造了以后，我们就以为啊，行了，没关系了，没关系了。No, no, 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要绝对的，每分钟都是倚靠的关系。不是把我们造完之后就跟他没关系了，不是的，不像我们造了这个架子，可能跟我可以没关系了，但是因为是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所以我们其实每分钟都在靠着神给我们那个生命力，就是我说上次说的心脏蹦蹦跳的能力从哪里来，不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是要有一个生命力在使我们的心脏在跳动，有一个能源让我们的脑子一直能够正常的发挥，灵里面饱足，就说你那个充满了电，充满了电，你灵魂是健康的，你的灵魂是充满的平安的，以至于你的聪明可以发挥，你的智慧可以发挥，你各方面可以发挥。但是真正依靠的是那个真正的在那个最根深的是那个生命力，也就是那个能源，我们的那个能源，人是靠着神的灵和神的话，心灵得饱足得平安之后，我们的聪明，我们的各样恩赐才干，你才能够发挥的。所以我们是靠着神，我们是靠着神的话，是靠着心灵是得满足之后，我们才能让我们的恩赐聪明才能够得着发挥。所以撒迦利亚书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我的灵方能成事。他的灵使我们的灵得了饱足，然后你在这个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用你的恩赐了，你就可以用你的聪明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所以叫成事在于那个真正的是在那个灵里面，那个能源真正让我们得了平安，我们得了灵里面的饱足之后，我们才可能去使用我们的恩赐，才可能去用刚才我们说的，你用你的知识，你用你才能去用，才能被使用。所以灵魂是必须是靠着神的话语和神的对神的相信才能得饱足。所以鱼离不开土，鱼是靠着水，花离不开靠着土，人是靠着神，这一生持续的依靠的，每分每秒都是要依靠着而活的，这个是受造的原理，这个是受造的原理。所以为什么不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第一，我们的聪明是领受的，所以它是有限的。就像这个，你的手机是 iPhone10， 我的手机是 iPhone12， 这个手机被造成 iPhone12， 这个手机被造成 iPhone30， 它每个人领受的那个聪明是不一样的，对吗？这个手机，我给你聪明是不一样的，所以人的聪明是有限的。第一是它是有限的。一个人2000两，这个人得了3000两，那个人是5000两，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一，我们的聪明是有限的。第二，我们的聪明是不可靠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今天心情好的时候，你有聪明，你明天抑郁了，你脑子都不转了，你就没有聪明了。所以那个是可变的，所以它不可靠，因为它一直在变。你今天有聪明，你虽然是个5000两的，你明天抑郁的时候你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的聪明是在可变的，所以它是一个可变，心情好的时候是一个样子，心情不好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聪明头脑都是不能被使用了。第三，人的聪明里面有掺杂，有私欲的掺杂。小偷聪不聪明？小偷可都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小偷都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但是他的聪明里面他有一个私欲在里面，所以你要是靠着你的聪明，你的判断是错误的。小偷的判断，他的选择是基于他的判断，他因为有一个私欲在掺杂在里面，所以他不能依靠他的聪明，不能依靠他的聪明。所以人不能依靠他的，我们的聪明里面有私欲的掺杂。那当我们说我们不依靠的聪明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不使用我们的聪明，不是说我们不使用，我们乃是说 人必须先得到灵魂的宝珠，你必须先靠着神，靠着神的话语得着我们心灵的一个满足，得着一个健康的一个价值观。合神心意就是你没有私欲，你是对的一个价值观，然后上帝所赐的这样的一个聪明才能被使用出来。也就是在灵魂得宝足的基础上，我们来使用我们的聪明。所以我们不是依靠我们的聪明，我们的聪明靠不住，今天一个样，明天是另外一个样，我们的智商每天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依靠，其实依靠这个意思就是当我们说依靠自己的聪明的时候，就是我所有的答案我都是要从我的分析，我的脑子里面去想这个答案，就叫依靠我的聪明。然后就每天就在想啊，思虑啊，就想我觉得我的聪明是可以依靠的，所以我就整天想啊想啊，这个叫依靠自己的聪明。很多时候其实不是的，很多时候答案是在你充满了电的时候你就自然领受了。很多时候我说这个事情怎么做呀，我该这么做还是那么做呀，我在纠结呀，我这个歌到底写成什么样啊，我在纠结。然后靠自己的人呢就开始想了，然后就想，然后今天就是这个感觉，明天又那个感觉，永远就叫靠自己，永远在变，永远在纠结，永远在变，因为你今天一个样，明天一个样。但是真正我们说靠神，是你先让你的灵魂得饱足，然后你领受，今天是神给我的这个东西，就是他了，领受到什么，所以让我们的心灵先得饱足。所以从就生命而言，一切我们所以为我们可以依靠的钱财也好，恩赐也好，才能、知识、记忆力、你的力气、判断力、智慧，所有的都必须依靠一个灵魂的健康，灵魂的饱足，你的里面的电要充够。所以我们是依靠神，他带给我们灵魂的饱足。那堕落是什么呢？堕落，如果这个神学词很抽象哈，很抽象的这个堕落这个词，堕落其实简单的说就是鱼说我不需要水了，花说我不需要土了，人说我不需要神了。这就是如果最简单的一个最形象的来你跟人家去解释什么叫做人性的堕落，很抽象的一个神学概念，如果你很难解释，你就告诉他，就是鱼说我不需要水了，花说我不需要土了，然后人说我不需要神了，我自己可以自我满足，我可以靠着自己，这个就叫人性的堕落。如果不知道那个堕落这个词哈，很抽象，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解释，就是我不需要神了，我可以自给自足了。所以生命的奥秘是本于他，也是时时刻刻依靠他，时时刻刻的依靠他。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受造的原理，很重要的受造的原理。好，那这个花，当这个花离开了土以后，这个花离开了土以后，这个花就开始有病了，对吗？就开始有病了。我最近别人送给我一盆花啊，那叶子就开始变黄了，然后我就想，哎呀，这个有病了。但是我不知道它那个病根在哪儿，是我浇水浇多了呢，还是我浇水浇少了呢？我不知道那个问题。所以我们生命中我们有各样，我们离开神之后我们就有各样的病症。我们今天就是来找一下这些病症的根源是什么，就不像我了。我其实现在我看那花，我还是特别想知道，如果谁告诉我是浇水浇多了还是浇少了，我就太感谢了，因为那还是那个叶子会中间就开始发黄了。我也不知道，看着有人说是浇多了，有人浇少了，我不知道那个叶子，我会非常感谢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谈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生命中各样的病症，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病根，我们得医治是很我们从根源上得医治哈。那第一个我们看一下靠自己带来的各样的生命的病症，靠自己带来各样生命的病症。第一个
忧虑，忧虑，忧虑就是靠自己带来的，这个病就是靠自己带来的。我们之前讲过，忧虑和惧怕都是因为有一种无能感，就是我无能，我有一种无能感，所以我就很忧虑。但忧虑和惧怕稍微有一点不同，忧虑是针对明天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对针对未来的，忧虑是针对未来的。对于未来的我的需要，我没有能力保证我能得到，也就是不能得到，我没有能力去得到一个想要的，我没有能力保证一个我需要的。比如说对食物忧虑，因为你没有能力，比如说上海人现在他如果对食物忧虑，因为他没有能力保证他能够得到这个需要，没有能力，我没有，所以我就开始忧虑了。我对孩子忧虑，因为我不能保证我对孩子的身体忧虑，我没有能力，我没有能力让这个孩子明天他的身体好起来，我没有能力，所以我对他的身体就开始忧虑了。我没有能力让他的抑郁症能好起来，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我就开始忧虑了，因为我希望的一个结果我没有能力去办到，我没有能力去达到，所以我们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忧虑了，就开始有一个忧虑。所以忧虑是对于你一个你希望的结果你没有能力，所以是一种无能感，无能感带来的忧虑。那惧怕呢？惧怕还是无能感，它是更侧重在一个你对一个你不想要的，忧虑是我想要的我没有办法得，惧怕是说我不想要的我没有能力摆脱。比如说我们没有能力，我们不想死，我不想死，可是我没有能力摆脱它。我不想得新冠，但是我没有能力不得，我不没有能力来保证我不得。我不想生病，可是我没有能力保证我不生病啊，我不能，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不想孩子这个样子，但是我没有能力，我没有能力保证它不发生。所以这个无能感，就是这个无能感，它是带来的是忧虑和惧怕。那这个忧虑和惧怕就是我们生命的漏症，就是漏生命的。你忧虑你惧怕一直在漏你的生命，实际上是在漏这个生命的。那忧虑和惧怕的背后是无能感，那无能感的背后是什么？因为你靠一个无能的自己，你向自己来索取这个能力吗？然后你是向自己索取，因为是我不能啊，对吗？你向自己索取，或者你靠一个不是全能的医学，那医学也不是全能的，所以你就觉得他也不能解决我。所以是因为我们在靠自己带来的这个无能感，所以无能感造成的是忧虑和惧怕，而无能感的背后是因为你向一个无能的自己来索要能力，然后你又发现没有，所以靠自己就是无能感的根源，因为你靠你自己啊，那你当然就是你本来就是无，本来有限嘛，有限的，不是无所不能。所以靠自己的人很容易忧虑，很容易惧怕，很容易抑郁，很容易。其实它的根源，如果我们要真的来得医治，你要从你的惧怕忧虑去得医治，你一定要追溯到这个靠自己这个地方，你才可能得医治的。否则你一靠自己了，又开始了，又忧虑了，又害怕了，还是要去靠那位全能者，靠全能的，你就没有无能感了，就没有了。哎，他可以，哎，这个什么都他可以，什么都是他可以，我们就脱离这个无能感，你也就脱离了忧虑和惧怕，那叶子就不再那么黄了，开始绿了，就不用那漏症，那个漏症了。所以第一个哈是忧虑，第二个是惧怕，第三个靠自己带来的是律法主义。那因为习惯性的向自己索要能力，靠自己就是习惯性的向自己索要能力，我要当什么，我习惯性的靠自己索要能力，所以习惯性的靠自己。那么
当我们知道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也就习惯性的靠自己来对付那个罪了。我来对付这个罪，因为你总觉得自己还行嘛，对吗？就是那种，那你来对付罪，然后呢，就会行为称义了。哎，我今天做到了，你看我能。哎，我今天这个罪我没有犯，我做到了，我就开始骄傲了。然后我做不到，我就开始控告了，我就开始定罪了。哎呀，我没有做到，哎呀，就开始，哎呀，我有罪啊，我有罪啊，因为你做不到嘛，就开始定罪了。所以靠自己会带来律法主义，他会很关注，很看重人的行为，这都是引申出来的哈，引申出来的。从靠自己引申出来，你是律法主义，也就是靠自己来解决你的罪，然后就会靠行为来解决这个罪，然后你就会很看重人的行为，很看重，在教会也是看重，哎，这个人没做到，哎，这个人怎么还在犯罪啊？哎，这个人这么软弱，你也很看重他行没行得出来，你就很看重他那个行为。那么做到了就骄傲，做不到就定罪，就控告。所以律法主义它带出来的是一个论断体制就形成了，所以靠自己的人他也是一个论断体，就是心里面老说，哎，他这个没做到，哎，他这个人还有罪啊，这个人就他心里是一个论断的一个体制了，他就会看这个人怎么还没有做到，他应该能做到的呀，因为我是靠自己的嘛，我做到了，那你也应该靠你自己能做到的呀，对吗？你为什么没有做到？所以我就定你的罪了，我认为你靠自己是可以做到的，你为什么没有除去这个罪？我认为你，那你就是你是有问题的，所以就会有一个很容易对人有很高的要求，包括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家人，很容易有很高的要求，要求别人靠自己来解决他的问题，要求他，那他不能解决的时候就会定罪，就会控告，所以很容易看见人的罪，因为你一直关注那个行为。好，论断体制，那么这个论断体制，你如果是一个论断别人的人，你也是一个论断自己的人，就是一直也是要求我用行为来称义，所以也是常常看自己的，哦，也会给自己常常打分，给自己，因为是看自己的嘛，所以就常常给自己打分，做到了就骄傲，做不到就给自己打很低的分，然后甚至你就开始给自己定义自己了，就叫我不好，我失败，我有罪，很容易接魔鬼的控告了，很容易自责，很容易自责，很容易定自己的罪，因为你是靠自己的嘛，那我行不到，我当然是有罪的，所以很容易有这个抑郁的这个控告的这个念头，就很容易接，很容易定罪自己。其实抑郁症的人可以说是非常靠自己的。为什么抑郁症的人都是很聪明的人呢？大部分的抑郁症人都是很聪明的人，因为这个 iPhone 30它很容易，它比别的手机更容易落入一个谎言，就是说我不需要神，我不需要电了，因为我很聪明嘛，所以聪明人比较容易落入那个我不需要神的谎言。哎，我这么聪明，我这一辈子靠我的聪明我一路走过来了，但是他忘了他是需要能源的，这个手机它需要电的，我们是需要神的。所以抑郁症的人是往往是比较聪明的人往往会落入靠自己的这个谎言，然后依靠自己，最后就是接你做不到，你做不到的所有做不到的你都会认为我应该能做到，我这么聪明我怎么会胜不过这个问题呢？然后你就会开始接控告了，我不好，我失败，然后我这个也不行，然后就开始对自己要求是很高的，抑郁症的人对自己的要求都是很高的，一旦做不到就会落入这种我不好的捆绑当中，就这个意念一直来，一直压迫那个心灵，因为我们的心灵，上次我们讲的我们是尊贵的，我们需要这个尊贵，我们的心灵才有电呢。但是你天天就说我不尊贵，我很糟糕，你每天接这个意念，你那个电量就一点一点的更加的漏掉，全漏光，那个电里面全漏光。那么靠自己，第六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完美主义。完美主义，其实追求完美没有错哈，追求完美和完美主义是不一样的。完美主义是靠自己来追求完美，靠自己。其实他是带着一个眼光，就总觉得不够好。完美主义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总觉得不够好的这个眼镜儿。完美主义就戴了一个眼镜，就是说总是不好，永远不好，永远不够好，永远不够好，我也不够好，这个歌也写的不够好，我这个设计也不够好，反正永远无休止的在一个不够好的这样的一个定义里面。那你觉得他的心情能好吗？你觉得一个完美主义的人他能快乐吗？完美主义的人很难喜乐的，因为他一直觉得所有的政府也不够好，教会也不够好，这个歌也写的不好，我的设计也做的不好，永远都是不够好啊，在他眼中所有都是不够好，很难很难喜乐的哈，很难，因为是靠自己。你想靠自己，你靠自己就是不够好啊，我们就是不够好呀，你靠自己就是落到这个不够好。那第七个，不能有确定的心，容易纠结，因为靠自己嘛，所以今天感觉好了我就做这么个决定，而明天又感觉是另外一样子。我们的感觉你靠自己嘛，你今天的感觉，今天没有抑郁，今天高兴，人家给你一个礼物你高兴，然后你今天就觉得这个事儿这样的，而明天又自己在家里边胡思乱想，又开始抑郁了，然后这个事儿你又觉得是这样，那情绪上上下下，你的决定也就是左左右右，所以容易纠结，容易患得患失，就一直不能够确定，不能够确定，像 Ernest 不能够确定这首歌。其实我们是靠神哈，上帝给我的旋律就他了，就他了。可能过了很久以后，哎，突然可能上帝又怎么样了？你再改一下也没有，但是不是说永远没有一个结束，永远在那个不够好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个是很痛苦的，那个叫生命的漏症啊，那个叫漏生命啊，那个完美主义是漏生命的，你整天不好。你一天到晚活在那个不够好的那个心态里面，你说你这个生命是不是在漏掉？那生命是有平安和喜乐吗？这是一个漏症，这个是漏症。第八个，过度思虑，比较容易睡不好觉，比较容易失眠。这个睡觉哈，我都已经察言过无数次了，你一直想事儿，你半夜就要醒，反正他就是需要氧气。我是很接受那个中医的那个理论，就是说你为什么半夜会醒呢？因为你脑子还在转，然后那个大脑是需要氧气的，然后你要醒过来，醒过来呼吸的那个频率快，氧气的那个摄入量高。像我们现在哈，白天你的氧气的摄入量是比你睡眠的当中是多的，它这个氧气它足够你思维的这个能力了，你要想嘛。所以如果你半夜三更还在那想啊，白天很多事整天想哈，你晚上你那个睡眠当中的那个氧气是不够的，你必须醒过来，然后那个氧气就快了，然后那个氧气就够你的那个思维了。所以这个睡眠是跟这个思虑有关系的，就是你如果你这一无挂虑的人，基本上就是一觉到天亮。你还有一些思虑挂虑，你那个半夜的时候他必须醒过来，他才能够供应他的那个思考。所以过度的思虑哈，一个人如果是靠自己的聪明的话，一定是想，就这个问题的解答一定是要想的。就比如说我要写讲章哈，我这是脑力劳动啊，真的是思虑的，这个是要想的哈。如果我靠我的聪明，我根本不可能一个月讲三次道，我根本不可能，我根本不可能，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那我怎么样靠神呢？我怎么样在写讲章或讲道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样靠神？我必须让我的灵充满，我每一次写，或者是每一次，我必须让我一周，我必须是圣灵充满，我必须充满喜乐。我发现我每次喜乐的时候，我就能够领受到，其实这也是领受的嘛。这个星期讲什么，诶，我就领受到这个，诶，我想那是上帝让我讲的，我就讲它了，我又不去多。你要再过度思虑这个，其实我今天啊，我也是个过度思虑的人呐、啊，我是一个过度思虑的人。我今天啊，我跟 Danny 哈，我昨天 我结束的时候呢，两首诗歌，我有三首诗歌我都特别想唱，你知道吗？我就昨天我就犹豫来犹豫去，后来我就跟开始我跟丹尼说唱这两首，然后我到下午的时候呢，哎呀，我说那一首我也很想唱啊，然后就跟他说我改了，我改成这个了。然后我今天早晨的时候呢，我又想改回去了，你知道吗？我又想改回去了，然后但是我忘了跟他说了。我坐在那儿，我刚才在敬拜的时候，我又想改回去了，你知道吗？我已经四次改了，然后我就说天哪，我就在这个地方纠结这几首歌哈。后来我想跟 Danny 说，哎呀，我们就唱三首吧，我这三首都很想唱，我就跟他说要改啊，然后他那个又找不到哈。 Anyway， 我就是在想说靠自己哈，就容易过度的思虑，你做不好一个决定的，就是哎呀，这个也行，那个也好的，好，所以其实魔鬼是很容易在我们的思虑的那个地方来，魔鬼就是在思想上攻击我们嘛。所以如果一个人很容易思虑的人，他是比较容易接那种负面的暗示的，因为你整天想啊想啊想，你在那想的时候，魔鬼噔丢给你一个，你都没有意识的，因为你整天想啊想，所以很容易，所以抑郁症的人是很最糟糕，就抑郁症的人一定不让他整天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就让他在那游荡的心思是对抑郁症最糟糕的，因为抑郁症就是思想受攻击了，是在他整天胡思乱想没有啥事儿干，那个思想不能够停留在某一件事情上，比如说我做这个工作，我的思想就专注在那儿。那你整天无所事事的时候，你东想西想，然后那个魔鬼很容易，你又不懂得抵挡，他很容易噔给你一个思想，哎呀我又不好了，哎呀就来了，你一接就又瘫痪了。所以抑郁症的人不能让他一个人整天在那儿就整天胡思乱想，那个是最糟糕的，因为他是在思想上受攻击了，是在思想上受攻击了，很容易受控告。所以要适当的安排他的运动也好，运动，你看你做一个运动，你是专注嘛？不管是拉什么，你就在这儿，你的眼睛，你的身体，你是专注在这个事情，你的思想都在专注这个事情。所以说，让他给他有一个适当的安排，他的生活不要太空了，不要太闲了，那个是很糟糕的，那个对抑郁症来说是非常糟糕，对我们也是啊。我们一闲，我们开始胡思乱想了，然后那个胡思乱想，魔鬼特别容易在你的破口的地方给你一个念头，你一接就瘫痪了。好，那第九个是不容易等候，靠自己嘛，所以我想干嘛就干嘛，比较血气，比较放纵，也是比较放纵，一拍脑袋就做决定了。我觉得我人生中几次特别糟糕的决定，都是在我没有祷告清楚，我就做了决定，我特别特别的后悔，所以有一就是靠神，什么叫靠神呢？靠神就是你重大的决定一定要在你祷告的很清楚之后你再做决定，一定，这叫靠神。祷告很清楚，因为我们人是靠自己的，一拍脑门 一下就做一个决定哈，有时候很大的决定就会带来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他就会比较容易后悔，那么不容易等，也就不容易祷告，也不喜欢祷告，所以靠自己的人不喜欢，你看你喜不喜欢祷告，你就知道你是靠自己还是靠主。Joshua喜欢祷告吗？喜欢祷告，感谢神哈。就是我今天特别把这个拎出来哈，你喜欢祷告吗？还是你就自己一拍脑门就做决定了？祷告当中一定要查验，然后那个叫靠神，那个叫靠神。第十个，不容易顺服神。因为老想着自己嘛，老觉得自己不行，会畏缩，会推，所以上帝让你服侍，让你去干什么的时候，你会一直说不行啊，哎呦不行，像摩西，上帝说你可以了，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哎呀不行不行，因为以前都是靠自己的嘛，哎呀我不行我不行都不行，所以上帝就推不动，很难顺服神，因为是靠自己，然后觉得自己不行，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所以很难顺服神，因为看不见，因为整天看自己，靠自己的人一定是整天看自己的，我们都是整天看自己的，所以哪有什么上帝的全能啊，又忘了什么上帝的全能，我不能他能啊，哪有什么一直看自己哈。所以不管是摩西也好，基甸也好，你看他们蒙呼召的时候都是那个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哎呀不行不行，就是一直推一直推，上帝推不动，
推不动，我自己也是，我那次跟上帝说不行不行，我现在今年还不行，今年服侍不行，明年也不行，我不行我不行，就一直是这样子的。所以那是整天看自己，所以很难顺服神呐、很难顺服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怎么借着你来实现呢？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挨打，就会管教。对，我是每次，我上次跟一个姐妹说呢，我说上帝每次我都不是那种主动顺服型的，因为我看自己嘛，每次都是上帝踢了一脚。我呢就是属于约拿的那个体质，就是我是属于约拿的，但是上帝每次悄悄的踢我一脚，我能明白，我就马上明白了哈，所以不容易顺服。那第十一个哈，我没有写在这里，第十一个是容易灰心不喜乐，比较容易看环境，总是感到一种无能感，因为看自己嘛，所以比较容易灰心。哎，这个也不行，这个也很糟糕，那个事也很糟糕，因为整天看自己，那这个环境带很容易被环境所压，因为你看自己呀，我怎么解决这个事儿？没办法呀，所以很容易被环境压迫，所以就比较容易灰心，也就很难喜乐，就很难，就喜乐不起来。那个得胜的，因为只有看见全能的主的时候，我们才会那个得胜的那个心才会起来。当我们一看自己的时候，没有什么得胜的意念，我们自己本来自己就是软弱的，看不见美意。所以我自己最近也是在想，有的时候我又忘记了神的美意，因为老看自己嘛，看环境。哎，对啊，其实这件事情是有美意的，有美意的，我们到底能不能看见呢？靠自己的人是看不见的。好，那靠自己的根源，靠自己的根源就是不相信，就是我不需要神了，所以不相信上帝的全能，不相信上帝的全爱，不相信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因为你看不见，也不认识上帝愿意帮助我们，因为都看自己嘛，你怎么认识神呢？所以也不能认识上帝是愿意帮助我们的，他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愿意帮助我们，也不能认识我们灵魂的一切的需要，上帝他一定都会供应我们的。你不要从自己那里去要这个能力，我们灵魂的一切的满足感、被爱，上帝都会来满足我们的。所以你要靠自己就不能经历这个了，就不能经历了。那么下一个就是，那什么叫倚靠神？好，我们前面讲的是不能倚靠自己的聪明哈，带来的各种问题，那么怎么叫倚靠神？怎样倚靠神？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啊，就是箴言的这节经文啊。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什么叫做专心仰赖耶和华？就什么叫做倚靠呢？他其实原文英文是 trust in, lean on, 实际上就是倚靠。英文哈，英文就是倚靠，专心仰赖就是倚靠。那他自己给自己解释了，他这个经文的后面的那一段就是解释什么叫做 lean on, trust in, 就是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那么什么叫认定他呢？那么那个这是扩大版英文，他给认定这个中文的翻译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 in all your ways, know, recognize,acknowledge, 就这是三个词，你认识，你认出，你确认，你承认，你接受他的话。所以所谓的倚靠神，就是你真正的认识他，你确认他的话，你这个时候想起他所说的，你也接受他所说的，这个就叫倚靠神。你看那个小孩子哈，你看圣经说我们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才能够进天国。那么小孩子的样式，小孩子就是非常的倚靠父母，小孩子的特征就是靠父母。那你看这个小孩子，什么叫他靠父母呢？他是非常把父母的话当真，这叫他靠父母。比如说他跟小伙伴去玩了，在外头小伙伴说我们去偷钱吧，我们去偷。然后他可能会说，哎，我爸说了，哎，不能去。然后或者别人又说我们干嘛，他说，哎，我爸说了，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他时刻都会说，哎，我爸怎么说的。你跟他说什么话，他都说，哎，我爸是这么说的，哎，我爸是这么说的，我爸怎么说的。你知道他这叫靠父母哦，这个孩子是非常靠父母的。所以 耶稣他在受试探的时候，他都说啊，经上怎么说的啊，父怎么说的啊，经上怎么说的，他都说他怎么说的，他怎么说的，也就是在一切的环境当中，我都认定他，我都想起他的话，我都接受他的教导，我认定的是他，这叫我靠他，这是我靠他，他怎么说他怎么说。所以一个孩子可能老师说明天要交学费了，他第一个想到说哎，那我明天找爸爸。他所有的需要，当他自己不能的时候，他马上就去找他，这叫靠爸爸。就当我们自己无能的时候，我们马上，我们不能够解决这个疫情，我们不能够解决我孩子的问题，我找他，他可以，我跟他祷告，我跟他交托，我找他，就是我们那个转，马上去转，然后会想起他怎么说的。这个人骂我了，我爸怎么说我的，我爸怎么说我的，爸爸说你是好孩子，这个人说了哎，你这个人就是糟糕啊，你老板说你今天就是很糟糕啊，那爸爸怎么说的，爸爸说我是好孩子。你想每一个环境当中都能够认定他所说的，想起我爸怎么说的，我爸怎么说的，这个叫倚靠他，这个就叫倚靠他。所以有几个原则哈，所以就是我们有几个原则，凡是来寻求爸爸的意思就叫倚靠他。所以没有祷告的很清楚，你不要随便的做重大的决定，不要做，一定要寻求，就是叫倚靠他。第一个是寻求他，寻求他。第二个倚靠他的意思是让我们在做任何决定之前，要让我们一定是在一个平安的状态，也就是我们的灵魂在一个饱足的状态，充满了电的状态，你去分析，你用你的聪明，用你的才干，所以一定是在一个平安的里面。平安其实就是表示我们的灵魂是在一个饱足了，充好电了，充好电了，平安喜乐。所以没有平安不要做重大的决定，没有祷告清楚不要做重大的决定，那些都不叫靠神，不叫靠神。然后当我们的灵里面得了满足，第一个做任何人说查验神的旨意，第一个首先就是平安，你里面一定是在一个平安的状态，你去，然后第三步查验，你在平安当中再去查验这个你得的这个感动，它不能违背神的话语，然后你再去查验，然后去行。所以这个就是倚靠神。还有避免过多的思虑，不要想太多 earnest， 不要想太多，避免过多的，我们其实你又要依靠自己了，又开始在那想想想，避免过多的思虑。好，那人从靠自己到依靠神哈，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靠自己是一个根深蒂固在我们的血液里面的，我们的生命堕落之后就是这个光景，是在一个靠自己的，什么事情都是第一个，每次遇到一件事情我们就先看自己，每次一看一个就是哎呀我能不能面对，哎呀我能不能胜过，哎呀我能不能处理，第一个我们首先是看的是我，首先是看的是自己的，然后马上就会怕了，马上一下忧紧张一下，然后就忧虑了，这个是正常的，我们是这样的。那这是第一步，但你不要停在第一步，不要停在第一步，要从靠自己到靠神，是从你看什么开始来转变的，从你看什么开始，你所看的常常就是你所靠的，它决定了你将要靠它，你看的就决定了你要靠它。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操练的一句话就是看哪，你们的神，圣经里面经常有这样一句话哈，打仗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突然就看哪，你一直在这想这个怎么办哪，解决什么的，然后突然有先知就说看哪，你们的神，你不要在这个地方就看这些环境，要看他，所以靠他是从看他开始的，你不要想你不看他就能改变，说我能靠他，不可能，不可能，很难的，我们都是靠自己的。所以要操练这句话，就是什么事情一发生，看哪，我的神，看哪。所以每一次定时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定时祷告是非常重要的，真的，在每一次定时祷告的时候，就是要恢复这个神怎么说， 神怎么说？再一次，今天早上遇到了很多工作上的麻烦，很多很多的事情，同事又说我，老板又骂我了，怎么样怎么样？你中午吃饭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看哪，我的神怎么说的？他怎么说？他是全能的，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没有难成的事情，他是无所不能的神。再一次恢复，看见他是怎样的神。从我不能到神能，这个不容易哦。我们上次说摩西有三个阶段哈，第一阶段是我能，第二个四十年是我不能，第三个阶段是神能，不容易啊，120岁哈，40年就做成了一个我不能，然后再40年做成了一个神能。但是你看那个石灾啊，石灾在训练摩西什么？就是看呐、啊，我的神。实际上石灾那个石灾，如果一般不看神的人早就灰心了。法老不让我走，一次不让我走，二次不让我走，三次不让我走，你到第六次的时候你就想着估计他是不会让我走了，不会让我走了，对吗？第七次了，为什么要十次啊？十次上帝的美意是什么？上帝是让训练摩西这个看呐、啊，看呐、啊，我的神呐、啊，我的神大过这个，不管你一个二灾八灾九灾，我的神永远是大过你的。这个是持续性的信心，上帝是用环境来训练我们这个看呐、啊，我们很容易就掉到我们自己那个哎呀不行啊，这个糟糕啊，它是不断的，所以摩西要用十灾训练他这个看，到底看谁？因为他原来都我不行嘛，要不到神能，然后才有过红海的神迹，是把这个看，这个转，这个看已经训练好了，就是一到什么环境，我爸怎么说的？就每个环境一出来，你就是我爸怎么说的，神怎么说？你把这个训练到小孩子的样式哈，就是这个绝对的这个依靠神，要训练到那个程度，以至于摩西在面对红海的时候，还是上帝让我走啊，上帝啊走，那个信心成熟了，信心，上帝一辈子在我们生命中就做成那个信心，做成这个信心啊，但是从看。先训练这个看的动作，所以我每天要操练，就是我的家人又刚硬了，我的家人又糟糕了，环境又很糟糕的时候，心里面要恢复看呐、啊，我的神，情绪又下沉了，看呐、啊，我的神，我的神怎么说我的，身体又软弱了，看呐、啊，我的神，又自卑了，又接控告了，看呐、啊，我的神，很多很多的环境来的时候祷告，看呐、啊，我的神，他是全能的。这个动作一定要操练的，这个动作要操练的。第二个操练，也可以说大松博文式的操练。什么叫大松博文式的操练？记得女排吗？大松博文是一个女排的日本女排的教练，魔鬼式训练呐、啊，打这个球没接好，接100个。对吗？你一传不行，接100个，每天一个不行，罚10个。第二个操练就是看自己一次，看耶稣10次。你不要以为你很容易能够从看自己那儿转到看耶稣的。你不要以为你弹钢琴，你不操练这个小拇指头，你就很容易这个就有力量了。如果你发现了你的小拇指有问题，你就弹10遍这个小拇指的。如果你发现了你一传不行，你就多练10个球，你就多练一需要的，绝对需要的，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弱项。靠我们靠自己，我们天生就是靠自己的。你没有这种刻苦的训练，没有这样的刻苦操，怎么可能就仰望神了？不会的，马上就是靠自己的。所以当我们发现，比如说当我们发现我今天又别人不能批评我，别人批评我我就很难受，比如说我发现了，然后我们上次说的是那个是我没有尊贵感，没有这个确据，哎，我不能被别人说，因为我里面没有一个我是尊贵的。如果我真的是尊贵的，你提意见我可以听的。但如果我没有这个尊贵感， 哎，你提我的意见，我就我就要反驳了，我就要保护我自己了，我要证明我是好的。但如果我里面有确据说我是尊贵的，我是好孩子，我就不怕了。但如果你在生命当中环境又来了，然后又发现说，哎呀，我怎么里面我不喜欢他提我的意见，然后我又开始抓人的肯定啊，人家不称赞我，我心里很难受。那个时候其实那个靠自己，那个叫靠自己要称义了。那个时候那个叫有一个操练，你要回到神的恩典里面，我的爸爸怎么说我。那么如果你发现有这个问题，比如我没有尊贵感，没有，总是这种自卑，没有尊贵感，那你要操练上帝已经称我为义，他叫我是好孩子，他给我了一个身份，好孩子。那你每天起码十次，我认为十次是不够的，这个只是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一次你要更多的拧过来，要更多次，我觉得起码要40天。你如果有一个生命的问题，比如说尊贵感也好，各样的问题，我们讲了很多很多哈，忧虑惧怕各样的，你发现一个，然后你要针对那上帝是怎么说你的，那个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什么，那个要重复，我认为要重复40次，你才能记住，你才能有一个习惯说，哎，我爸怎么说的，否则别人一说你，你就又跟着过去了啊，他说我这样哈哈，他就看不起我，又来了，你又忘了我爸怎么说我的。就这个，你什么时候恢复，你什么时候心灵就不会失守，否则心灵就漏了，心灵就又失守了，没电了，就又来了啊，又跟着那谎言就过去了啊，又一天情绪不高兴了啊，又这样子来。就是这个操练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抓住一个你发现自己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我们今天还是留了思考问题哈，我们今天的思考问题下一章哈，我们下一章思考问题，你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还在靠自己吗？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很多 Ernest， 你知道哪些方面还在靠自己吗？你将如何依靠神？我们等会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哈，我们可以稍微思考一下，一个就可以抓住一个，我们是一个一个去对付，不要你一堆的，就一个，我什么地方在靠自己，我觉得我在称义的这个地方我还没完全转过来的，所以就是我是好孩子，我有时候又忘了，就还会忘记哈，还是靠自己哈，还是在靠自己行为啊什么的，所以这个是我最近在操练的美意，我是操练神有美意啊，多重复，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想到上帝有美意啊，都是好的。都是好的，他也称为好孩子这个是我在操练的哈。那每一个人上帝一定是给我们有很多的家庭作业，从靠自己哈到靠神，摩西给了他十灾在那个地方训练，上帝一定会给我们生命中的十灾，可能是你一个刚硬的家人就一直刚硬，然后上帝让你训练你，看哪，我的神，不断的操练这个动作，我的神一定要操练，否则哦，他很糟糕啊，哎呀，他就是这样子了，然后真是糟糕啊，压迫我哈，那个心灵又受压了。上帝要我们的是我们生命中，他会给我们实灾的，一定会的，每个人都有我们生命中的那个实灾，训练我们转向他，依靠神，依靠神是一辈子要制作的，一辈子要学习的，一辈子要得着哈，那最终就是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上帝最后说，要我们变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式。就我爸说了，圣经说了，我爸这么说的，你说不算，我爸说的，就要这个，看到我的神他怎么说，这个一辈子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信靠天父，真正的从里面来。依靠他，不再依靠那个无定的自己，经历他的全能。只有我们真正他看见你真的信他的时候，他才能让我们经历那个他的能力的。你那个信心没有制作好的时候，他不会让你经历他，因为他说按照你所信的为你成就，你还没有信他的全能啊，他不会显明的，他是在你所信的地方来显明，所以他的焦点是制作信心的，他的焦点是制作信心，所以当我们真的脱离靠自己，我们才能更多的去经历他的全能， 你去经历他的作为，然后经历那个美好的临到，我们相信的那个美好，我们越相信那个美好，那个 美好越临到我们，然后那个生命，最后就是那个生命的美好，生命的丰盛，我们越相信他要在生命上祝福我们，他就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帮我们脱离各种的漏症，各种的漏症，让这个生命更灵魂体更加的兴盛，也更加的丰盛。感谢主哈。好，那我们信息就到这里，我们来唱两首。